习近平立春密集通话，蔡奇幕后操盘，立图远出七国议员团访台，中共放弹警告，非法实验室引致命重症，红色忠犬家族亮相，习执政闰日不停，亲历者爆侵华日军，更多真相，中共黑客伪造美国政府简报，发动网攻。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5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各位观众朋友好，今日是立春，万物复苏，有些被隐瞒的真相亦正在度逐渐浮现。4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视像会议，习近平表示愿和普京在这个充满美好寓意的一日共同谋划中俄关系新的蓝图。普京亦表示俄中关系将蓬勃发展，并接受习近平的邀请，将于今年上半年访问中共国。港媒新华社提到，两人就是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几小时后，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通话。川普在 True Social 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我们讨论了很多重要议题，包括贸易、军事、台湾、俄乌战争、目前伊朗局势、中国从美国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增加农产品采购等议题。川普表示将在今年四月对中国进行访问，并再次强调他们双方都清楚保持友好关系是几咁重要。川普说，我相信在我未来三年的总统任期内，和习近平和中共相关事务将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但自中右合落马后，中共政局风起云涌。时事评论人张天亮亦转述知情人消息表示，中右合被控制后被转移到北京正南方的河北廊坊固安一带，这个地方是中央警卫局培训和训练地方，非常封闭，属于高度保密的机构，外边的人根本都入不到去。根据公开资料，河北廊坊的固安线离北京天安门只有50公里，离大兴机场只有8公里。张天亮透露，这个秘密基地有个专用的通行路线，可以直接开往中南海，只要一小时的车程就可到达。如果突发情况的话，处理起身非常便利。张天亮怀疑此地可能有地下专用通道供中央警卫局使用。他还表示，75岁的张友侠如果面临高强度审讯，加上大灯照住不给睡觉，各种羞辱，甚至不给吃饭，可能面临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最后张友侠会被判极刑缓期执行。他在天亮时分频道说，20大那时72岁的张友侠留任军委副主席，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要自己的太子党亲信超期服役，是为了帮他来稳定军权，来控制军队，但事实上是中共元老为了限制习近平继续连任，希望能够在政治局和军队里面各有一人去制衡习近平。在政治局里面就是希望胡春华能够入场，但是习近平在20大上篡改了事前的决定，拿下了胡春华，所以张友侠成为元老的唯一希望。另据时事评论人胡力任披露，在张友侠案件中，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亲自统筹对张友侠审查和处置工作，近期就没有回到中南海，而是直接住在这个中央警卫局基地宿舍里面，随时去应付相关的事。时事评论员杜正发表文章称，何卫东和苗华为了暗算张友侠，曾帮习在河北组建独立于正规军体系的一支私家军，这支部队在何卫东落马后落到了同系福建帮蔡奇手上，而中央国安委是中共唯一一个可以协调军方的中央决策、以示协调机构。 蔡奇正是以这个机构身份帮集策划和执行对中游侠终极一击，现在真正掌握党政大权又能暗控军队的是蔡奇。中游侠是一介武夫，而蔡奇其实更可怕。大纪元特约记者黄河分析，中共军队高级将领中有勇气有担当的极少，而真正可能启动一个大事件的好可能是没有任何算计，不知进退，甚至根本不知道形势而具有枭雄性格的人。如果是体制内的，则必须是能够从内心和中共及其体制决裂的人，否则不单止成不到大事，最后还将自己拖落水。由于中共军队的设计就是对内保政权，而不是对外作战，军队将领包括军委副主席都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而且平时枪弹是分开的，各部队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候难以有所作为是可以理解，但在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军队包括将领和士兵都有选择的机会，即可以选择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正义一边。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标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先补救，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还不快点入货。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味或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由立陶宛国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帕维里奥尼斯率领的欧洲七国议员团自一日起展开为期6日的访台行程，引发中共强烈反应，访团来台前夕055型飞弹驱逐舰延安舰近日在台海海域对外国军机发射电磁脉冲弹进行强制驱离和干扰，中共一评论账号直言，这个是对立陶宛访团参访台湾的明确警告。这一支8人访团由立陶宛、爱沙尼亚、芬兰、德国、波兰、瑞典及乌克兰组成，其中乌克兰国会议员索博利耶夫的出现亦备受关注，分析认为这个反映了东欧国家试图将抵抗威权扩张的共识由欧洲伸展到印太地区。访团除了觐见副总统萧美琴，最引发北京关注的是其金门行程，这个是外国资深议员团罕见前往前线，具有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就事件，中国评论账号姚音万里发表文章狠批，痛斥立陶宛总统放出消息想修复和中共国关系，但又带头挺台，该文还警告泽连斯基政府在陷入战争危机的情况下不要纵容自家政客踩红线，将中共大国推向对立面。文章指出，这次欧洲访团来台被视为一种对中示威， 只因俄罗斯联邦安全会秘书绍伊古刚出访完中国，访团可能想试图以台湾牌来牵制中俄合作。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2月3日报道，在当日播出的一档本地节目采访中，立陶宛总统鲁塞达宣称，立陶宛因有关台湾问题受到中方强硬施压，但他并不乐见立中外交关系近乎破裂的局面。他说，立陶宛对两个外交关系事实上荡然无存的情况并不乐见，两国关系已被降至非常低的水平，但要恢复这些关系，两国都必须展现意愿。鲁塞达还表示，立陶宛清楚和中方过于亲密伴随的所有风险，中方为俄罗斯提供两用技术协助俄方逃避制裁，还以其他方式支持俄方等等。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4日会晤百位国会议员，林佳龙强调，在全球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的目前，建构可信赖的非红色供应链已成为各国产业发展的关键。美国联邦和地方执法机构近日在拉斯维加斯一处住宅内查获非法生物实验室内发现了超过1000份未经识别的生物样本，其中包括装有未知液体的小樽，部分小樽中英文双语标注病原体。目前这些样本正在接受联邦层级检测，兼且国会调查称实验室疑似获得中国银行资金。警方确认该非法实验室实际上由一名所谓的物业管理员、55岁的非法移民奥里·所罗门进行实际控制。目前他因非法持有多支步枪、手枪及大量的弹药，并涉嫌危险生物和化学废弃物的不当处理和处置等违法行为已被羁押。该住宅的车库长期处于上锁状态，车库内有3台雪柜，房间散发出好像医院一样的气味，但带有一种那咋腐败的恶臭。在进入车库后的几日内，有2人病重到无法落床，被描述为致命重病。崔秀仁仲向警方表示，屋内有大量死蟋蟀，且已有多人出现疾病症状。而该非法实验室距离内利斯美国空军基地只有20公里左右车程。据知情人士透露，该非法生物实验室网络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竹家北。2月3日，大流行病科学家严丽梦博士在 X 平台披露一项独立调查，指出竹家北来自一个政治可靠、意识形态忠诚的中共党员家庭，是被中共筛选、培养并指定的行动人员，拥有远超个人能力范围的资源，并在超限战框架下被部署执行隐蔽任务。严丽梦表示，据现有证据和公开记录显示，竹家北是竹总商的次子。竹总商是中共军民融合医疗领域的高级专家，具有高层中共背景，其母亲朱逢帝同样是国家级研究机构的医学专家。竹氏家族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建立了多层次的商业和技术网络。竹家北在中共国经营移民中介相关企业，并公开和公安系统合作。严丽梦指出，竹家北的整套布局形成于他协助中共成功窃取美国公司 XYLLC 的核心专有育种技术之后，该技术价值数亿美元。随后他通过跨司法辖区的法律战拖延责任追究10多年，拒绝对受害方进行赔偿，直至最终入狱。更为令人警惕的是，即使在羁押2年且持续拒绝认罪的情况下，竹家北的网络仍在美国境内运作，并涉嫌跨州犯罪活动。严丽梦认为， 这个强烈表明其背后存在远超个人能力范围的党国层级的保护和任务支持。中国人近年逃走出中国，为了寻求更好生活的行为，日本国际记者串友熊大接受中央社专访时指出，中国人闰日始至2018年中共党魁习近平修宪取消主席任期制，只要习近平继续执政，中国人移民的情况会持续下去。串友观察，因为中国社会的空间越来越少，所以开始移居欧美、东南亚等地。2022年新冠肺炎、上海等城市封城加剧闰日的情况，估计到现在已有10万中国人闰日，预计今年因各种原因住在日本的中国人将达到100万。他们在多个国家之间考虑后挑中了日本，且多半在中国具有资产，背景从企业家、知识分子、媒体人都有。有人发现日本东京的立足区几乎成为东京的小中国城。串友表示，很多日本人期待8号高市赢得众议院大选后，中共政府会改变态度。在日中国人如果能够接受民主社会洗礼，或者会成为推动中国改变的契机。不过亦不是那么容易，中共筑起的网络长城使得海外中国人讨论的资讯难以流入中国国内。与此同时，近日大陆抖音网络上有发出日本侵华时期日军进村的相片，评论区一反往日谩骂常态，有多人转述自家老人想翻起当时的场景。有人听外公讲，日军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来到村里边要饭，给几多都得，赶他们走亦都不嬲。亦有人讲，他的奶奶带父亲去驻扎村里的日本军队要饭，日军给了干粮和菜，亦不打人亦都不闹人。还有人讲日军给他太野的糖果，有些人的父亲是1932年生的，世史就亲眼见到几岁大伙伴同日本兵摔角，日本兵输了亦都没有害人性命。村里的老人讲，帮他们做事会出粮的，他们亦会花钱买菜帮助村里边挖井。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他们到了海外，包括看新闻、看各种消息，是喜欢看国内那些网站，但是那些事物其实很多都是假的。你到了海外，内心不变，不要再接触抖音、玩微信，将那些戒了去，然后去真正了解那些公正的海外媒体。杨桂远还建议海外华人找到公正信息来看，远离中共，兼且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中国国内，给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了解真实信息，中国才能够被彻底改变。网络安全公司 Zoom Security 的最新研究显示，一个具有中共背景的黑客组织在圣诞节前后发起了一个针对外交官的网络钓鱼攻击行动，并模仿美国政策简报入侵外交人员设备。报告中指出，这次行动是由中共背景黑客组织夜马熊猫所发动的，用虚假的美国外交文件作为有利，锁定多个官员。这些受害对象广泛分布于全球，主要是针对参与外交、选举及国际协调工作的政府官员。这场网络间谍行动主要发生在2025年12月底到2026年1月中之间。黑客这一次攻击主要是利用了外交官对美国简报的信任，受害者只要点开档案就会被载入恶意组件，令黑客持续收集敏感数据并维持存取权限。 Zoom 行政总裁胡利奥表示，中共黑客是全球最老练的攻击者，他们非常擅长隐匿之道，在雷达下潜伏， 极难被察觉。网络安全研究人员表示，在美军突袭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野马熊猫曾发送委内瑞拉主题的钓鱼邮件，攻击美国政府和政策相关官员。就事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对大纪元表示，因为委内瑞拉行动的成功，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共。中共对这件事的反应亦非常敏感，现在他没有办法扭转委内瑞拉形势，唯有利用其他方式来收集美国更多资料。这次网络间谍行为的揭露，会令美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采取更强力的限制措施，阻止中共介入。沈明室还说，现在因为中共对拉丁美洲的势力扩张已经引起美国警觉，不单止这样，美国想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亦基于同样的思考，亦就是将中共影响力和势力排除出中东，最后就会轮到印太。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唔好唔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